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搂不住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素媛。今天呢，先来给大家讲一讲游戏的新闻。近期呢，日本著名的游戏制作人小野义德即将从 Capcom 离职。他并没有公布自己未来的一个去向，但是呢，他表示街霸的 IP 呢将会交给新生代的游戏制作人来负责，而且自己也会持续去关注街霸的一个发展。那么小野义德呢，其实加入 Capcom 已经有将近30年了，主要负责制作了这个街霸的 3.3、街霸4和街霸5。对于街霸的整体运营和社区维护呢，也付出了很多，可以说成了这几代街霸的一个代言人。那么在这儿呢，也希望小野义德未来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最近呢，任天堂又开始了我们的夏季促销，那么现在在日服、美服还有我们的港服都有不同的一个优惠折扣。任天堂第一方的游戏呢，基本上都是打了7折左右，而且在我们的这个港服，像我们的火焰纹章风花雪夜也是打了很不错的一个折扣，如果大家还没有体验过的话，现在正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富坚义博最近刷新了自己停更漫画的一个记录，对，他的脱稿时间长达81周，啊，就是我们的猎人啊，我感觉跟富坚老师比我还是太年轻。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正式开始。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国产的独立游戏，叫做《圣女战旗》。这是一款由中电博亚发行 Azura Frame Studio 工作室制作的策略战旗类角色扮演游戏，就是我们俗称的战旗 SRPG 游戏。那么这款游戏呢，早在2019年5月28日就登陆了 Steam 平台，由于其制作精美的人物立绘和硬核的战旗游戏系统，受到了大量的玩家好评，在 Steam 上的好评率呢高达了 85% 以上，并且在今年的8月12日，圣女战旗正式登陆了 Switch 和 PS4 平台。游戏中呢，以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为基础背景，利用真实的历史人物演绎了一段虚构的故事。玩家呢将扮演少女军官波利娜·波拿巴，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拿破仑的妹妹，在真实历史上，然后从一名普通的军官开始，在欧洲大陆上展开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就是它里面所采用的所有人的名字基本上都是我们在真实历史中或者说是文学作品中可以查到的一些名字，而且是基本上是还原真实历史，但是它在这个真实的历史架构上又演绎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就像是一个平行宇宙之中发生了另外一个可能性之后的一个故事。那么圣女战旗的游戏类型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SRPG，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战旗游戏。它的系统呢，其实也借鉴了很多日本的战旗游戏，包括皇家骑士团、火焰纹章和梦幻模拟战。游戏场景呢是类似于皇家骑士团的像素风格，然后斜45度的一个视角，具有高低差，而且在场景中的人物、建筑等造型呢，都和皇家骑士团很像。由于游戏中设定的是以小队为单位的战斗，所以战斗画面中可以看到指挥官带领士兵在进行战斗，这一点呢又和我们的梦幻模拟战比较像，不像皇家骑士团那样是单兵作战。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由于世界观采用的是18世纪的法国，所以兵种和战术都采用了当时的一个方式，两军交战呢还是采用的这种线列战，说白了就是你站一排我站一排对着打，这种看似很搞笑的一个战斗方式却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一个产物。游戏中的剧情和演出战斗都采用了像素画风，在2020年很难看到如此复古而又不失美感的像素画面了，相信老玩家看到这个画面都会十分感动，毕竟皇家骑士团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什么新作，我们的最终幻想战略版呢也没有后续的消息，现在唯一还继续出新作的也就只剩下火焰纹章系列了。而火焰纹章系列呢，它又不像我们的皇家骑士团和最终幻想战略版那样，他们是有高低落差的，所以其实这两个虽然都是我们的战旗游戏，但是其实它在画面风格和发展上都会有一点点偏差。梦幻模拟战的新作呢咱们就不说了，实在有点糊弄，还不如它那个1+2的复刻。当然了，战旗游戏本身就相对是一个小众的产物，随着游戏的技术呢和类型的不断发展，慢慢的也面临了一个淘汰的尴尬境遇。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线列战，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游戏的系统。游戏同样采用了一些兵种相克，不过它兵种相克的数量相对来说较少，只有线列步兵、轻步兵、轻骑兵、重骑兵和炮兵这5种，基本上还原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真实兵种， 并没有加入什么魔法呀、怪物之类的设定。轻步兵克制线列步兵，线列步兵克制重骑兵，重骑兵克制轻骑兵，轻骑兵克制轻步兵，而炮兵呢则不在这个克制循环里，作为重火力强势登场。克制系统会在战斗中给予攻击和命中的修正，虽然兵种的种类比较少，但是如何合理的排兵布阵也是需要思考的。兵种呢并没有设置横向转职，只有一个向上转职的高阶职业，而且目前也没有选择，都是固定的一个成长路线。但是我在官网看到了包括线列步兵和重骑兵都有隐藏的未公开职业，不知道会不会在后期是用免费还是 DLC 的一个方式给大家更新。那么由于种类比较少呢，游戏中的打斗场面就会变得比较重复，玩久了会让人觉得有些单调。不过在设置里可以选择跳过战斗画面，估计大家到后期都会选择这样做。那么除了兵种之间的相克呢，战斗中还要考虑地形和天气的要素，除了正常的地面，还有草丛、萤火、沼泽和炮击点等等。草丛可以增加防御和闪避，但是呢会降低移动，萤火可以让待在附近的一些单位回复，泥沼呢会降低移动和闪避，炮击台呢则可以提高炮兵的攻击力和射程。同样游戏中也设计了多种的天气来影响我们的战局，包括了晴天、大雨、大雪和夜晚。比如大雪就会造成地面积水形成泥沼，还会浇灭萤火，夜晚呢就会造成视线的遮挡等等。再结合具有高低差的关卡设计，将游戏的难度呢集中在了战术的布局和走位上。我相信熟悉战棋游戏的玩家肯定知道，战棋游戏的魅力其实就是在战术上，如何利用地形和各种因素来以小博大，往往是游戏胜负的关键。在这点上圣女战棋做得还不错，一看就知道做游戏的人是懂我们的 SRPG 的，并且设计的每个关卡都是有谜题在里面的。圣女战棋呢去年发售之后还曾经引起过一波讨论，但并不是因为游戏的质量或者是剧情，而是因为游戏中人物的立绘。说到这儿啊，这年头因为人设火的游戏实在不是在少数，主要呢是我们这次的画师九江子把女王画的实在是太性感，服饰也特别的华丽，一下就火出圈了。具体什么样子呢我也就不给你们描述了啊，实在不好意思，你们自己搜搜就知道了，反正是很好看。就连咱们这个匈牙利驻梵蒂冈大使都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说，女王的服饰即使按照凡尔赛标准来说也是有点太过。那么咱们在这儿呢就再多给大家去普及一下咱们这个 SRPG 的起源。其实最早 SRPG 战棋游戏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游戏机的机能并没有那么强大，但是呢又想体现出说我们这个战略和战术上的一个游戏玩法，所以才衍生出战棋的游戏。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的桌游的一个衍生版，就是因为我们会在桌面上放很多小棋子，因为它最早玩的方式就是人物像小棋子一样在地图上走格，所以也就被称作了战棋游戏。然后呢这个战棋游戏最早发展下来就是我们的火焰文章，还有最早的梦幻模拟战，还有后来我们的皇家骑士团这几个系列，当然他们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有各有各的特色。那么梦幻模拟战呢，首先它的特色是它精美的人物立绘，那个精美的人物立绘精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那个时代我觉得已经是最好的画之一了。但是由于当时的游戏技术，这个精美的立绘并没有在游戏中体现，或者说在游戏中并没有体现那么好，反而是它的游戏说明书和它之后贩卖的这个游戏艺术设定集是大家更加去争相购买的一个东西。当然那个时代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性启蒙了，因为它人物立绘也是很好看很好看，我至今都觉得它的老的这个人物设定要比新的人物设定好太多，成熟太多。然后火焰文章呢，它也是它开创了一个新的一个类型，它主要它虽然没有像梦幻模拟战那样有很多兵种然后是大规模军团的一个作战，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职业转职、兵种相克等等等等，这个是比较创新的一个东西。那么再接下来呢就还有就是我们的皇家骑士团，皇家骑士团其实是有别于我们的梦幻模拟战和火焰文章的，因为它的画面一上来就是一个 2.5D 就是我们俗称的斜45度角的一个像素画风，所以它的这个整个战斗场景里是有高低落差的，就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圣女战棋是相同的一个画风。其实在有高低落差之后，那么这个人物的站位啊还有高低啊还有当使用技能的时候不同都会受到影响，然后所以皇家骑士团在当年是一炮而红， 就是在我的印象中，皇家骑士团其实是代表了当年最好的 SRPG 的其中一个分支。但是呢，这个组其实在 SFC 之后的作品就不是很行了，然后后来这个组呢就被我们的史克威尼克斯收购，收购之后呢，他们就被派去做了我们的最终幻想战略版，就是在 PS 上那一座。当时这一座也还算是不错，因为它在一个基于我们最终幻想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伊瓦利斯设定的架构之下，又衍生出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作品，里面在我们的传统战棋里面加入了魔法呀、魔物呀等等这些要素，还有很多的技能，所以这个游戏在当时也是一个不错的反响。那么之后呢，这个组就又制作了我们的 GBA 上的最终幻想战略版 A， 就是那一个很便携的 GBA 上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其实是我最早，也不说最早吧，就是真正爱上战棋的时候接触到的一座，因为它真的是很好玩。它在一个很小的机器里面已经把它所有的那个战斗系统啊、转职系统啊，甚至是高低落差运用的真的是非常完美，而且画面也相当的精美。那么之后呢，又在我们的这个 NDS 上推出了我们的最终幻想战略版 A2， 然后同样是延续 A 的一个设定和一个风格，也是一个不错的展现。但是这个系列之后呢，就也再没有出过。那么这个皇家骑士团的这个小组虽然是被史克威尼克斯那个弄走了，但是他们的 IP 其实还是在别人手上。然后之后又推出了我们的这个在 PSP 上还是 PSV 上，我记不太清楚了，有一座我们的皇家骑士团的续作。但是说实话，因为少了原来那组人去制作，然后其实虽然销量和口碑也还不错，但是其实细心的玩家或者是老玩家，你玩的时候你还会发现有一些区别。所以整体上来说，现在的这个战棋游戏并没有像过去发展那么好，因为也是像我前面说的，就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技术的发展，我们的战棋其实慢慢被其他的一些更快、更方便或更好的一些表现形式去取代了。那个大家静下来去下棋或者玩战棋、玩桌游的那么一个时代，其实已经慢慢离我们远去了。所以说，现在的战棋游戏真的已经是除了火焰文章吧。因为火焰文章在当年的觉醒那一代算是打了一个成功的翻身仗，然后从一个销量很低迷的状态，然后立刻慢慢，其实有一定或者说很大一部分原因吧，都是由于这个人物的例会。当然我也不排斥这样，就是你任何游戏你有一个好的例会都能给你游戏加分，然后帮你来吸引很多的一个新手玩家。但是当大家因为这个东西吸引来之后，你又有一个很好的游戏机制或者游戏的一个架构，那么你就能留住这些人，然后把他们变成你的粉丝。就包括我们这次的这个圣女战棋也一样，就是它可能更多的也是从例会然后吸引过来，但是当你玩进去发现，哎，还有这一种这样的游戏类型，然后这种游戏类型还很好玩，我觉得说那么这些人当转化成粉丝之后，那么战棋游戏也会再次迎来它的一个小高潮。那么总结一下，圣女战棋呢就是一款小体量的复古硬核战棋游戏，人物的例会呢很好看，剧情呢中规中矩。如果你是新手玩家，我建议你先去看一看游戏的战斗画面演示和一些 UP 主的测评，确定一下这个游戏是不是你的风格。因为战棋游戏这种类型并不是谁都喜欢，它节奏慢，而且需要你思考的更多，像是反应快的玩家可能都去玩我们的即时战略了。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战棋的老玩家，那么我推荐你直接购买，因为这年头实在是很少有这么原汁原味的日式战棋游戏玩了，特别是像皇家骑士团这种爱好者。另外呢，我觉得应该再支持一下我们的国产独立游戏，希望他们呢也能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好了，那么今天的游戏推荐节目呢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游戏，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在每周五或者周六更新，推荐一些好玩的游戏或者和朋友们一起聊点什么。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陪你度过无聊的通勤时间。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